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童真。
在这里呢，我们两个人呢以真诚的心呢来彼此的互动，一个童真，一个天成啊，所以我们是真诚的来主持，也以真诚的心呢彼此的来互动的。
对，因为我们是真诚的，我们都盼望你也坦诚的来听我们的节目，还有坦诚的写下你的心意跟我们分享，让我们知道你在想什么，让我们可以有机会回复你。
嗯，那最近呢，我们都是来播送这个狭缝之光。
嗯，很好听。
就是透过一个一个的真实的故事呢，我们来去反映我们在人生生活当中的一些的经历啊。
嗯，
最近我们播送一个女孩子在她的人生里面遇到了一个艰难的时刻，就是她家里太穷，没有办法去上学，所以家人呢想让她出嫁。让他找一个家人，同时呢也得到一个礼金，能够让家里面的经济呢有一些的舒缓。但是对于这个女孩子来讲呢，是一个极大的痛苦啊，她不想这么年轻十几岁就出嫁，所以呢她最后选择的是什么？离家出走。所以家人朋友同学都找不到她了，突然间就失踪了。那后来呢她就打回电话，让她的家人呢也知道她的去处。那最终的结局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
不同的人物，不同的经历，但他们都在讲述同样的故事，那就是在黑暗的世界里寻找光明。
不同的处境，不同的遭遇，但他们都在问着同样的问题：
为什么生活是这样的痛苦？
我如何走出困境？
我的信仰真的可以帮助我吗？
上主有没有听到我的呼求呢？
有的，狭缝之光带你找到出路。
老人家始终相信所有的苦都是来自安拉的考验，他宁肯默默承受，不去寻求苦难的缘由，也不去怨天尤人。媳妇天天在家里流泪，老夫妻也不敢多言，只是在旁边细心照顾。他们的傻儿子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傻儿子陪伴着媳妇儿，他不理解为何媳妇儿伤心，但他也没有说话。整个家庭静悄悄的，只有媳妇在默默流泪。
诗篇一百二十一篇一到二节说：我要向群山举目，我的帮助从哪里来呢？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真实的人生经历，真实的生命转变，狭缝之光引导你进入光明的未来。
就在一个平常的日子，媳妇儿的身体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她像往常一样安静地坐在炕头上，窗外是一片绿色，因为夏天来了，大量的阳光射入这个房子里，这房子的墙啊，其实到处都是缝隙。这样倒也好，正好阳光呢，从各处的缝隙当中穿了进来。媳妇儿今天心情特好，老夫妻一大早就去田里干活了， 媳妇儿呢，后边也打发傻丈夫出去买东西。她知道丈夫出去一趟都慢条斯理的，大半天才会回来，她会被路旁的任何小动物吸引，每逢总过看到什么小动物都会停下来一直盯着，就像个好奇的小孩似的。所以就在这个时候，房子里只有媳妇儿一个人，她已经决定了，就是今天，就是这个时刻，她心里已经筹划很久了。于是她把属于自己的东西都收拾好，然后喂给孩子最后的一口奶。这怪胎倒也挺乖的，从来也不哭，也很配合，挺好养的。不过呢，这倒也是他无法果断的原因，他还不至于如此无情。纵然他非常的恨老夫妻，但这孩子吧，虽然是个怪胎，但毕竟曾经与他血肉相连。他也考虑过要不要把孩子一块带走，但是他一想到这怪胎往后的生活，他就很恐惧。他也不知道这孩子是否能生存，即使生存下来，他是否又具有社会功能或者相应的智商的能力。作为母亲，他都深深的怀疑。对于这孩子，他也必须承认他无能为力。他这时要是不狠心，往后的日子他将与这怪胎进入无限的痛苦当中。如果可以选择，他甚至宁愿孩子从未来过这个世界，这孩子注定要受很多苦。他突然闯进了一个非常糟糕的意念在他脑海中，他想，不如就治死这孩子吧，这样也是他能为孩子做的，也算是免除后来痛苦的好事吧。这意念闯入他的脑子里，他正准备出门的时候，他突然回头去看孩子，看着孩子安详的睡觉，他的手不由自主的就套在了孩子的颈项上。孩子的脖子还很小很细，就正好套在他的拇指与食指之间。但突然墙外有路人经过，有人说话的声音惊吓到了他，使他赶快回过神来。这时他自己也吓到自己，马上把手给缩回来。回过神来的他，眼泪倏然地流了下来。他带着羞愧和自责，迅速逃离了这个房子，还加快了步伐。就在那个平静的上午，他悄无声息地出走了，没有人看见他出走的踪迹。后来老夫妻发现媳妇儿离家出走之后，四处寻找他，但整个村子似乎都没有人见过他。其实这整个村子就只有一个车站，老夫妻也去那里问过，几乎每个公车司机都问了一遍，但他们都没说看见自家的媳妇儿。那个中午，当老夫妻顶着炎炎的烈日回家预备做饭的时候，他们倒也没觉得有什么家中的异样。只是自从儿子出去之后呢，孙子就躺在炕上也没哭闹。老夫妻直接在另外一边的厨房做起饭来。其实自媳妇坐月子以来，做饭这活儿也都是老夫妻自己承包了的。他们也没到房间里去，只是从门口望进去看到孙子。结果当做好了饭，他们进到房间里才发现媳妇儿不见了。然后他们再查看衣柜里空了一大半，这时啊，他们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然而老夫妻彼此也并没有说什么话，他们等儿子回家一起吃饭，也没告诉儿子媳妇儿出走了。那傻儿子似乎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老人家也还是如常到清真寺去，就好像这件事都没干扰他们日常的时间表似的。但是呀，老妻子不像他老伴儿， 他没法当做啥事儿都没发生。老妻子留在家里，他抱起乖巧的孙子，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怎么办呢？他不知所措，也不懂得到底该怎么样照顾这跟其他不一样的孩子，不知道要怎么告诉自己的儿子，他的媳妇儿已经不见了。唉，这老妻子、老母亲，他心里是有多苦呢？但是这个时候，自己的丈夫、老伴儿却完全不理他，就自个儿去了清真寺。其实他很清楚，自己的丈夫他并不是真正的虔诚，而是不断地以这种方式去逃避。这真的是来自安拉给他们家庭的考验吗？这位老妻子越想越难过，到底为什么安拉要给他们家这样大的考验呢？难道安拉不怜悯他们不过是脆弱又年迈的人吗？
请听下一集故事预告。
他们就咬紧牙关照顾傻儿子和怪胎孙子吧。可是他们发现儿子变得不开心，整天待在炕上什么也不做，但是老妻子不晓得如何安慰孩子，因为这已经是事实了，整个村的人都知道。老人家则一句话也没说，他就天天往清真寺去。有时老妻子会想，老人家如此虔诚，能否换来一个全家上天堂的祝福呢？老人家听了以后反而训了妻子一顿，认为这样想是冒犯安拉。老妻子就不再追问了，但他感到疑惑，可是没有人可以准确告诉他，他也读不懂古兰经。阿訇只是说要虔诚和顺服，却没有明确虔诚和顺服能否换取天堂。天堂是一个不确定的答案，却又是他渴望确定的最后答案。然而如果现今不虔诚，那天堂就肯定是渺茫了。如此说来，虔诚还是一条路，一条不知道尽头在哪里的路。
刚才我们从这个里面听到，当这个他打回电话以后呢，家里非常的着急，特别是同学也很着急。
嗯，
但是呢在这个当中，同学呢就跟他有个建议，哎，找到以前的老师，那个老师呢以前对我们很好的，很有爱心的，所以呢在这个当中他就跟他以前的老师呢建立了联系，透过电话呢能够彼此的互动。所以当他见到老师的时候，他跟老师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对话啊，老师慢慢的开导他，也让他知道怎么样去面对前路的。
嗯，所以最后我们知道都是欢喜的大结局。
嗯，这个当中呢，其实他知道上主是最大的帮助，所以他跟老师互动的当中呢，
嗯，
他也跟他讲到，我能够在这个当中来呼求主的名，也经历了上主而来的这种平安，
嗯，
特别内心当中我不再面对这种有恐惧有害怕的这样的情况，而是内心里面有真正的平安。
这个平安真的很重要，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平安在心里呢，那肯定还是不对的。但我们心里有平安的时候，我们相信因为主的灵在我们心里做主导，给我们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
嗯，
只要我们按着心的感动，当然是从主来的灵的感动。
对，所以他在这个当中呢，他也知道 我在任何的艰难困苦的当中，我有一个依靠，这个依靠就是主尔撒麦西哈。所以他知道在内心当中有一个确实的把握，这个把握就是无论怎么样，我不再害怕，我不再惧怕，勇敢地走前路。所以呢，这就是这个女孩子给我们今天的一个提醒，我们如何的去面对我们的人生，如何的去向主来呼求。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改变生命的信仰。今天我们是从物理化学与天经的这种关系，我们来看尔撒麦西哈对我们人生的一些影响。
信仰我当然有了，从小就宣念清真言，跟着爸爸相信六大以马尼，遵行五功啊。
嗯，那你的生命有改变吗？
让我们一起认识
改变生命的信仰。
亲爱的 Dosti， 今天我们一起来从天文学看天经。我们一共从以下的三个方面来看。首先，我们从天经中看与天文学有关的一些经节，比如在《讨拉特·艾尤伯记》的26:7，经文说：“上主将北极铺在空中，将大地悬在虚空。”我们知道艾尤伯记它的成书是在公元前10世纪之前的，但就是在这样一本古老的书里面，有这样合乎科学的记载，将大地悬在虚空，实在是令人惊异。希腊古代有一个大哲学家叫做柏拉图，以及其他的一个哲学家叫做阿里斯多德，他们都是在艾尤伯记之后的数百年后才出生的。他们都相信地球是平原体，四周被水环绕着。经文说，上主将北极铺在空中，空中这两个字是虚无的空间的意思。为何这样形容北极呢？从前有一个天文学家巴纳德，他发现北方的天空有一大片的空处，一个星星也没有。最近用200英寸的直径大的天文镜，仍然不能发现有任何的星体。艾尤伯记38:14这里说，因这光地面改变，如泥上印印。其中改变这个词的原意是旋转，因为这句话是以古代亚洲西部的旋转胶泥桶印字的方法，也就是一种旋转印刷术来形容地球的，所以它让我们去思想，它是否暗示地球的旋转呢？引之乐路加卷17:34-36经文说，有两个人在床上，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在田间工作，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主尔撒在这里告诉我们，他再来的时候，在那一瞬间要有三种不同的情况，也就是说有人是在床上睡觉，代表了在夜间，有人在推磨，其实就是在早晨，还有人在田间工作，那就是在白天了。这岂不是暗示地球是圆的吗？我们从第二点来看，天文学证明宇宙是有始有终的。天文学的这一个结论对于唯物论是不利的，因为唯物论他认为宇宙是自有拥有，无始无终，也不是被造出来的。物质不灭的定律其实已经被推翻了， 因为物质可以变化为光与热而消失在太空中，物质最后分解为力，也就是力量的那个力，这表明原子分解后直接产生了力。有一个天文学家 Richardson， 他说从太阳热的来源来看，质量是可变为热能的。著名的科学家爱因斯坦，他的一个公式大家可能都知道， E 等于 MC2， E 就是力， M 是质量， C 是光速。我们知道原子是由电子构成的，但科学家告诉我们，没有人能看得见电子，它乃是一种运动的关系以及力的关系，因此更加深了我们对于物质的非物质基础的认识，也间接地加强了创造的观念。整个宇宙可以用力这个字来包括，从最小的地方，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电子的运动，到最大的地方，比如说星体的运动，都是这样的。因此有一些著名的天文学家，比如有一个叫做 Adilton 的，他写了一本书叫做《科学和看不见的世界》，这里面他表示出他对上主的信仰。爱因斯坦说，上主亦不是不可琢磨的。天文学从许多的方面告诉我们，宇宙是有始有终的。比如说有一个天文学家，他叫 Shafts， 他用仪器测出太空中的星核正以逐渐增加的速度向四面散开，因而他推论出原本聚在一个地方的，后来受到大力作用散爆而开的这些星星，所以我们会看到星星的存在其实是有一个时间点的。又比如说从放射性元素铀与氯这两种造原子弹的材料，它们的放射作用会渐渐地消失，从中我们得知宇宙必有始有终。以陨星内所得之铀这个元素做试验，我们就得知其他星球上放射性元素它们的进行的情况跟地球是相同的，所以从中来看，所有的星体跟地球一样都有始有终。另外太阳的热量与质量每分钟失去12亿吨，这样的消耗情况指向了最后的毁灭。月球和地球的距离也是逐渐的增加，天文学家测出地面的潮汐作用，使得地球与月球它们的旋转速度会减少，因此两者之间的距离就会增加。我们由此就可以知道它们有始有终。最后我们从关于地球最初的情况来看，这记录在创世纪的1章2节。以前呢，天文学有一个学说叫做光明星云说，它的意思是说地球原是螺旋状的星云，发出光与热，其后渐渐地收缩成为了固体。这样的学说与创世纪1章2节是相互冲突的，因此有一些人就讽刺天经。但是近来天文学经过了大的改变，新的学说产生叫做黑暗星云说，就与天经吻合起来。从前那些人认为地球是星体，能发光，所以不可能是黑暗的，但后来才知道至少需要太阳体积的1%才能发光，而地球只有太阳的133万分之一。是的，天体的伟大与规律显示着超人的理性与智慧。在诗篇19篇1节， 诗人说，诸天述说上主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
我们曾经讲过，很多的科学家在研究科学的时候，他们从这个他本身的研究里面看到一些的规律，看到很多很多的这种能力，原来都是从上主而来的。所以当我们愿意寻求主的时候，从各个方面我们都可以看到上主的能力、荣耀和恩典。
很多的科学家他们起初的时候都不是信主的，不过当他们研究的时候，他们发现哇，好奇妙这个世界，所以他们不得不相信有创造的主宰。
对，所以创造的主宰透过大自然，透过我们生活的一些环境来彰显他的能力、智慧，也让我们能够去归向他。所以透过刚才我们讲的狭缝之光的女孩子，也透过这些科学家的经历呢，我们都看到原来上主呢透过各种的环境都吸引我们来到他的面前，让我们去经历他。所以盼望我们的多斯蒂，让我们在人生的里面不断的来寻求他，不断的依靠他，仰望他。
对，除了物理化学之外呢，我们也知道考古学呢也让我们发现真的能够证明天经是真的。所以有时候你也可以多看一些书了解一下，让这些考古学啊都能够给你一些帮助。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寻求的当中，我们透过各种的图书或者是各种的资讯呢，我们都可以去认识原来上主呢也在这个当中彰显出他自己的恩典。
以下有一段经文呢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有关这方面的资料啊，就是引之乐哥林多二书5:17-19。如果有人在麦西哈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经过去，你看都变成新的了。这一切都是出于真主，他通过麦西哈使我们与他自己和好，并且把这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就是真主在麦西哈里使世人与他自己和好，不再追究他们的过犯，并且把和好的道理托付给了我们。这是天经的记载，如果你读一读你就看见这个是真的。
对，真主能够让我们在人跟人、人跟大自然的当中能够和好，能够和谐。所以呢，当我们面对我们人生的时候，我们能够寻求上主的恩典，寻求上主的帮助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个新造的人就完全不同的，乃是有主的生命，有主的恩典，也能够人与人之间、人与大自然之间，我们能够做和好的工作。
我盼望你能够好好的研读天经，明白里面所写的，然后呢将你的心得写给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短信13229966122寄来给我们，让我们分享你的喜悦。
好了，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童真，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到此地我们下回再见。
再见。